各位家长晚上好，这个我是胡瑞啊，很荣幸今天被邀请来在这个5月15号给大家讲一个这个关于儿童的和儿童心理和情绪方面的一个分享的讲座啊。这个本次的讲座呢可能维持在一个小时左右，所以这个之后可能给大家提供一些10到20分钟的时间给大家提一些问题，尽我所能呢给大家进行一个解答。那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简单的介绍。有可能呢在这个群里面的一些家长可能以前听过我的课啊，在这个儿童活动中心，我是一个心理治疗师，应用心理学的硕士，在这个宁波海曙益和健康咨询中心做心理咨询师已经做了10年了。我主要这个学习的是关于精神分析有关的一些内容。所以今天呢我们谈到这个儿童精神分析啊，这个治疗的方式方法就主要来帮助我们成年人如何去理解儿童，它起到了非常大的这个作用。今天我们讲呢先讲一些这个基本的概念，然后我们再延伸一下讲一些例子。这个怎么帮助我们家长来理解儿童，怎么样觉察儿童内在的感受。上世纪啊，就是60-70年代的时候，有在英国啊有比较著名的这个儿童的心理治疗师啊，他们一个叫安妮，一个叫 Rosenberger， 就他们提出了儿童对儿童提供发展的这个语言啊，提供儿童语言的方式方法，来让儿童更好的掌握自己的情绪、感受、身体的觉察。就他们认为，如果一个儿童他的语言对自我的描述的准确性越强，这个儿童就对自我的认，这个儿童就对自我功能的认同，包括他的耐受的能力，我们说是一个等待的能力啊，就是我要什么东西，我不一定现在要，然后我可以等待或者耐受这个过程，这种能力，延迟满足的这个能力，还有什么表达的能力，还有自我人格的完整性这样的能力等等等等，都有有效的加强。我们可以去想象一个18个月或者一个几岁大的孩子，他不喜欢一些东西，那他们可能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呢？如果说一个儿童他的言语对自我的表达是不准确的，那他可能就会通过扔玩具啊，或者转移注意力啊，看别的地方，就这些行动的方式把他的不喜，这种行动的方式把他不喜欢的这种情感给表达出来。所以这些儿童啊，他们是通过行动来释放自己的情绪情感的。但是呢，随着这个儿童的发展，他们在自己重要抚养人的帮助之下，比如说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啊，他们这些帮助下，老师同学啊，还有的帮助下，他们可以用语言把他们的思考、感受、想法、体验各种各样的内容表达出来。所以成年人是帮助儿童掌握语言、拥有用语言表达能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而且可能是唯一的因素。当我们的儿童啊掌握了这种方式方法之后，他的内部世界，我们说他的精神世界，就会达到一种相对的完整状态，这就是一个精神世界成熟的标志。所以这其实啊，国外的这个心理学家他们的研究其实给我们带来的体验是， 我们需要去关注儿童。那关注什么呢？帮助儿童去表达他自己。其实大人啊，我们说很多这个家长啊，特别是到我们这个治疗室来的很多的家长带着自己的小孩，他们其实是在内在，这些大人在内在，他们是可以觉察到他们自己孩子的内在的体验的。所以这些大人我们看起来能够觉察到自己孩子内在体验的这些大人，他们的孩子比较愿意说话，哦，比较愿意多说话。但是呢，有一些家长，他们能够体验孩子的感受，啊，相对来说有些模糊，但是这些家长他没有办法帮孩子讲出他的感受。你比如说很多家长他来了以后，他很这个很武断的就开始评价自己的孩子啊，他比如说这个说自己的孩子没有自律性啊，睡觉很不好，乱发脾气等等等等等等。但是这些家长好像从来很少啊考虑，其实他们自己的孩子是希望用语言的方式来表达孩子自己的情绪，而不是用这些行为的方式。而且这些孩子通过我跟他们的这个我们说治疗的这个过程，看上去这些孩子非常的渴望能够从我的言语中能够听到他们自己该如何表达自己的这种情绪行为的这样的一种冲动，就是说他们很想学习。其实啊，在这个神经心理学啊，有一个临床心理学的叫这个神经心理学，他们很早就已经从实验中明白了，每当我们一个人啊有一些新的体验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就会形成一个新的神经连接。那这就像这个大家以前看这个武侠书啊什么的，看了一个一招一式啊，突然感觉这个血脉血道被打开了啊，就这种连接。当我们体验一个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大脑就会形成一个新的神经连接。所以每当儿童感受到一种新体验，把他的这种新体验用词描绘出来的时候，他们的自我功能就更加往前前进了一步，因为他们的大脑比之前要多了神经连接，所以变得更完善。另外有一个著名的这个儿童的这个精神分析师啊，叫弗尔曼，之前我也提过，他讲到父母能够感受儿童的感受啊，并且能够把自己孩子的感受表达出来，这也是一种父母的能力。所以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里面，有的父母他把孩子带过来的时候，他能够理解到孩子的感受，他能够讲出孩子的感受，但有的父母他是不行的。所以这样的被父母理解甚至说被表达出来自己感受的这批儿童呢，他们可以感受到什么呢？感受到来自于父母的潜在的那种关心，感受到父母对自己的心灵，甚至对自己的心智的，甚至对自己心智的关注，啊，这就能够非常好的帮助我们自己的孩子去容纳、承受自己的情绪。昨天我还有一个这个来访者，他的父亲来了以后，先坐下来先跟我谈的。他父亲讲他孩子啊，但是这个孩子到了这个初中还没有办法交朋友，还没有办法跟人很好的沟通，在这个孩子的内心的世界里就只有好和坏两个面。但大家在座的各位家长，其实我们这个可以理解到，我们自己的内部除了好和坏这两个面，我们还有中间大量的灰色地带。 就是说，哎，也可以这样，啊，就是说也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我们一件事，我们可以从好几个方面来分析它，啊，对于这个方面它可能是有利的，对于那个方面它可能是有害的，啊，对于我来说，我可以在什么样的程度上接受它，我该怎么去面对它，我该怎么去处理它，啊，这是大人我们基于黑白两面中间的大量的灰色地带，就这个灰色地带就是我们去承受或者我们去处理这个事物的完整性，人格的完整性。在这儿呢，这个所以这个家长啊，他在形容他自己的孩子的时候，就给我一种感觉，他的孩子好像还没有长太大，至少没有达到他现在初中的这样的一个心理水平。这个孩子给我的感受，他更像是在幼儿园的小朋友。哦，所以是什么阻碍了他的孩子的心灵的发展呢？这是需要我跟这个孩子继续做工作之后，我需要去了解的这部分内容，需要帮助孩子去度过的这部分内容。还有一个例子，也是这个一个五岁大的女孩啊，她爸妈妈这个也带她来，带她来了以后呢，是说她女孩不能好好睡觉啊，什么事情都不配合啊，脾气很大啊，耐不住性子啊，注意力很不集中啊，没有朋友啊，啊，你看一个小小的一个五岁的小姑娘坐在这个治疗室里面，她爸妈妈朝着我巴拉巴拉巴拉巴拉一直在说，我都听得很不舒服。反正可想而知这个小姑娘啊，她是很更不舒服。所以当这个女孩啊这个进入治疗室之后啊，没多久啊，我这个治疗室在旁边一间房间，其实是在这个玩具的房间，其实是有一些玩的东西的啊，就是她可以坐在旁边的这个地上去玩玩具。那这个小女孩她玩了一圈玩具，没两三分钟吧，她很快就不想玩了，她就要离开这个房间，离开我这个治疗室。你的爸妈妈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那她爸妈还是巴拉巴拉巴拉一直在说。那毕竟来了以后，家长也是很焦虑的啊，想非常这个短占用我非常短暂的时间来描述孩子的情况，让这个孩子快速进入到这个治疗的这个状态中，这我也是可以理解的，啊，但是他们没有关注到他孩子的这个非常不耐烦的这样的一种体验，所以这个孩子就想走了。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父母他在这个当下的时候，就是现在啊，这个治疗室他们在说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或者根本很难以体验到他孩子那种体验。就更别说他们能把孩子这种体验言语化了。通常我的经验是，当父母很愿意去言语化孩子的体验，因为我自己是儿子，所以不小心就只说儿子，我说的是孩子啊，孩子的体验的时候，就这些孩子他就会变得很专注啊，他就怎么说呢，他不是说那种非常非常的专心啊，就是说他可以在一件事情上他可以做很久。比如说一个孩子他画个画啊，玩个积木啊，他不太容易分心。因为什么？因为这样的孩子被父母组织起来变得更完整了。这个组织是打引号的。是什么意思呢？父母帮着孩子去翻译孩子内心的感受啊。那反之呢，我们说我看也看到过很多很多的家长，看到这些家长啊，他们可以理解到孩子的感受，但是他们不能够反映孩子的感受。那这个时候啊，孩子心里面的体验感受他没有办法维持住啊，因为他父母没有帮他翻译啊，这个东西他不知道什么意思。当我们不知道一个东西的意思的时候，我们很快就对他什么忘却了，或者失去兴趣了，然后压抑到我们的潜意识里。那这个时候，这个东西它起到了作用，但是我们不知道它起到了什么作用，它没有意识化，所以它其实就没有整合。 所以孩子就没有办法维持自己心中的那些想法。我们说这时候孩子的这种心智啊，他就会散掉。那这个散掉呢，其实是说得很抽象的。具体来说呢，就这个孩子会变得很漫无目的。啊，就这个看看，那个想想，这个娃娃，那个弄弄。啊，这个孩子就，哎呀，就有点乱。就像我这个五岁的这个带到这个治疗室的这个小女孩一样。所以这个小女孩啊，她是不是感觉到很无聊啊？她想要离开，是吧？然后呢，她爸妈说你不许走，只要待在这儿，啊，怎么。那小女孩就发脾气了，她就哭了，哇哇哇的哭，然后就跑出去了，啊，挣脱父母的这个束缚，一拉门就跑出去了。那有的家长啊，他就我也看到过，有的家长就会，也以前也碰到过，有的家长就会把孩子给抓回来。那有的家长呢，他就放弃了，啊，有的家长就放弃了，就说算了，然后那胡老师，我们带孩子走了，啊，下次再来。那这样的一种行为，不管他是抓回来还是带孩子离开，这样一种行为，他只是满足了孩子无意识的要求。那孩子也不知道怎么样，他就知道自己不舒服，很不舒服啊，我要哭，我心里很难受，我要哭，我就是想离开这个让我哭的环境，这就是一个目的啊，他没有把内部的那些东西给他翻译出来。所以呢，这只是在满足孩子最简单的那个要求，没有真正的帮助这个孩子去管理、去容纳孩子自己的情绪。那对于这个两岁的孩子，哦，这个五岁的孩子，我呢，就是尝试了一些方法啊。这个孩子呢，他其实他是这个小女孩是喜欢听大人说话。就换句话说，你不管是多大的孩子啊，都喜欢听大人说话，而且是大人说，不是说他的话。你比如说你直接跟你青春期或者说小学的孩子直接说他这个不好啊，那个不好啊，或者这个好啊，那个好啊，或者说指导他一些东西啊，他可能很不耐烦。哎呦，你不要说了，我知道了啊，什么什么什么啊，干别了，什么什么，他们会说这些话。但是当你和你爱人背着孩子两个人在厨房切切磋切切磋，一直在说孩子的事情的时候，孩子往往更愿意听的是你们在厨房的那些话。啊，所以这个就代表着孩子不是不愿意听我们说话，而是他喜欢怎么样听我们说话。啊，所以啊，我在这个女孩稍微平静了一点的时候，我就跟她爸妈讲，啊，这还没平静之前，我就说我们先冷静冷静，啊，跟她爸妈了，我们等等看。然后我们三个大人啊就不说话。那不说话，这个孩子啊，就渐渐的，就渐渐平静下来了啊。这女孩，那女孩平静了一点啊，我就把她这个发脾气时候有可能的这种感受啊，描述给她爸妈听。啊，我说啊，这个某某某啊，就是这小女孩的名字，她可能心里面是很想离开的，啊，但是啊，她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能离开，一定要留在这里，所以啊。这孩子会感觉到很害怕，也很不舒服，他心里面呢也很不确定他该怎么做。大家听听这个话，很简单，是不是？那是一句很简单的话，只是描述一个我们看到的和我们能够联想到的一些孩子的反应而已。那家长看到我这么说的时候啊，这个女孩他渐渐的开始玩起了他自己的玩具，啊，然后他变得相对来说平静的多，所以这个家长一看到这样子啊，当我在说这个孩子感受的时候，对，说这个孩子的时候啊， 就女孩的心理状态，就是她当时的那种躁动的、不安的或者焦虑的那种心理状态，渐渐被我的言语外化，就是表达出来了啊，就替她表达出来，然后慢慢的被孩子自己啊，他的大脑给组织起来了，啊，编织成一个逻辑图啊，或者说编织成一个行为图啊，或者说打开了一些这个神经连接，我不知道啊，这只是它起到的作用。就这次治疗过后啊，这对家庭就再也没有来找过我。啊，之后他爸爸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胡老师，我知道该怎么做，我知道该怎么跟自己的孩子打交道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就是当孩子感觉这个非常有情绪之后，相对平静的时候，我啊和他妈妈要想办法帮助孩子去描述孩子的这个过程和在这个过程中体验到的情绪感受。这就能够，我觉得是他说的啊，我觉得这能够帮我的孩子啊，就是组织他的思想，组织他的情绪，让这个孩子啊变得更完善。然后呢，我现在感觉我的女儿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很配合啊，这就看起来这个家长学到了，然后他去使用啊，它起到了一些效果。当然我讲的只是针对这类的孩子啊，不是说我们针对所有的孩子我们都使用同样的方法好像一定会起到某种效果啊，它不见得。但是这种方式方法我们说对于家长来说还是非常有效的。那有效在哪里呢？比如说对待之前比较善于组织孩子的情绪啊、情感啊、内容的那些家长来说，会更加有效的或者说频率高的去使用它。那对于之前我们说这个家长不太善于表达、不太善于去组织孩子的情绪或者感受的这样的家长来说呢，这个家长可能会在现实生活中去锻炼，或者说去学习，让自己拥有这样的方式方法，然后来帮助自己的孩子。那其实啊，刚才那整大段的内容，我是想告诉大家一个概念：当我们家长变得想要去理解自己的孩子，然后我们把自己理解孩子的内容啊，转化为语言，表达给孩子听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的孩子，他就会变得更善于表达，他就会变得更善于宣泄，或者说整合自己内部的各种各样的情感。啊，所以呢，刚才呢，我先把这些方式方法比较笼统的跟大家讲解了一下，之后呢，我们来详细的看一看，这个情绪啊，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到底是怎么影响我们的孩子的。好，那电脑也很给力，今天启动的很快啊。我说这个情绪啊。这个大家都知道，是吧？人嘛都有情绪，啊，所以孩子啊他也有情绪。我们一想到，就中国话，我们一讲，哎呀，你有些情绪啊，那个情绪是什么意思啊？你有一些负面的东西，是吧？那不是说你有些一个人在开怀大笑的时候，很愉悦的时候，旁边的人会说，哎呀，你这个人有情绪啊。啊，他不会说，是吧？所以对于我们这个传统文化来说啊，这个情绪它就是一个负面的东西。但其实啊，它是一个非常广义的，来形容或者说来阐述我们一个人个体内部的那种复杂的 感受的。所以我们说啊，一个人会有情绪，不是我们长大了以后嘣的一下这些情绪就会出现在我们的大脑里、脑海里、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的关系中，而是从我们从小到大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成长的过程中，所有的愉悦、所有的困扰都会让我们产生情绪，或者说复杂情绪的感受。比如说啊，这个到了新的环境，是不是啊？我们说，你说小婴儿有没有情绪啊？当然有了。啊，妈妈怀胎十个月，啊，她都待在羊水里面。你说这个待了九个月，待了十个月，她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的情绪，难道没有吗？哎，不一定，有可能就有了，是吧？她待在一个非常安全的过程中，闭着眼睛，很安全的感受。那突然之间，医生，是吧？在产房里面，妈妈的体温36度、37度，孩子一直感受的是36度、37度的这种体验。突然，一下哗啦啦啊，把他拎到这个外面了。那产房嘛，22、23度差不多了。那这种感受就像冬天，你裹着大棉被，早上是吧？突然你的孩子冲过来，妈妈起床了，哗的一下把你被子一掀。然后你一抖，就那种感受啊。所以婴儿他在出生或者在出生之前，有可能他都是有情绪的啊。这个我们就不谈了，就只是在出生之后就开始了这情绪。新的环境，这就是对婴儿来说就是一个新的环境。包括几个月吃妈妈的奶，是吧？然后妈妈要上班了，然后外公外婆啊，或者爷爷奶奶啊，或者保姆啊，一个新的人出现在婴儿的面前来照顾他，这对婴儿来说也是个新的环境，他也会产生情绪。包括上幼儿园啊，新的环境、新的老师、同学，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就业、结婚、生子，都是新的环境。那我们说啊，在这种新的环境中，首先我们会产生的一种情绪，它叫焦虑。啊，大部分新的环境，我们的大部分的人会面对这个新的环境，都会在之前产生一些焦虑。那就比如说我吧，我虽然就是在外头这个讲课也讲了不少了，也是就是也可以站在那儿，是吧？不看 PPT， 侃侃而谈，就在那瞎忽悠，也觉得这个没什么焦虑。但是你说今天这次讲网课，这是我正儿八经第一次来讲这个微信上的课。我昨天晚上比我看了一下，比前几天就晚睡一个小时。我们说晚睡啊，或者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摊煎饼睡不着，时间越长就代表着你越焦虑。那睡觉可以躺下沾着枕头就睡着的呢，但是早上醒得特别早，4、5点钟啪一下眼睛睁开了，哎，就再也睡不着了。长时间的我们称之为什么，叫有抑郁情绪了。所以其实我也是有焦虑的，因为今天我一个人傻乎乎的坐在我的办公室里，对着一个手机在讲，你们可以想象这种感受对我来说也是很新的啊。所以这也会产生情绪。我们说当一个人要在公众面前表现的时候，你比如说孩子，你说这个家里过年了啊，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表演个节目吧，那这个孩子他会产生什么情绪啊？害羞，是吧？在公众面前表现的时候。所以我们家长千万要记住一点，你就不管怎么对孩子有负面的情绪，生他的气啊，讨厌他，恨他恨铁不成钢啊，你千万不要当着别人或者很多人的面去吵孩子。 啊，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你要打要骂，你把他拉到角落没人的地方，你狠狠的弄，但是你不能当着老师啊，班级里面同学啊，或者说你的亲戚朋友啊，或者家族里面的这个啊，要教育孩子，我们要找一个僻静的角落或者单独的房间教育孩子。特别现在什么还是就是在听的，有可能也有很多是准备生二胎的，或者说有二胎的孩子，有二胎的这个家庭。我们说二胎这个情况啊，我们想要或者教育或者说责备其中的一个孩子的时候，我们得让他去比如说书房啊，比如说卧室啊，单独跟他谈，单独去教育他。这样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孩子的羞耻感不要这么强烈和剧烈，还有频繁的被孩子体验到而得不到任何的缓解。我啊，其实有很多来访者就讲到自己的父母的时候啊，有很多都会讲到童年的时候被爸妈妈当众批评的那样的一个场景或者情景啊，所以羞耻感和焦虑其实是作为一个孩子非常巨大的，甚至说是有时候会难以处理的两种非常主要的情绪。还有就是什么，当孩子在做作业啊，我们看着他或者我们老催着他，你做好了吗？你怎么这么慢啦？你在阿妈造化啦？哦，这个时候呢，孩子会产生什么情绪啊？厌恶，他会产生对我们的厌恶情绪。还有啊，孩子跟同学竞争的时候，孩子会产生什么？会产生嫉妒。当孩子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的时候，爸爸，我这个做完作业能不能玩半个小时的手机游戏啊？不行，你这次考试考得很不好，不能玩嘞。那孩子会有什么情绪啊？会有失望的情绪。而失望更为常见的会用愤怒的形式表达出来，就你会看到孩子越失望啊，他对我们越失望，甚至他对他自己越失望，他就会越愤怒。是这个时候啊，我们就要及时的去用我们的言语去标明孩子的愤怒和生气的情绪。那我们不能光说，那有的家长说给狗有没有用这样，就这说说又没有用了啊，就说你现在很生气。当然我们说短时间内是没有用的，但不代表着孩子没有意识到你是开始，就你是理解他的父母。而且我们不能光说你很愤怒，我们要说什么？我们要说带起愤怒的那个原始的那个是失望。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跟他表达了啊，你现在很生气啊，这个就是我不太会掌握这个60秒的这个时间，往往讲着讲着突然就没有了。这个如果今天的讲课、啊、有一些字啊大家没听清楚的话，那我这里先抱歉了啊，先抱歉，我再慢慢的熟悉这个讲课的这个节奏啊。刚才就讲到怎么跟孩子说是吧，我们可以跟孩子不光光是愤怒要把它标明，还要标明他的这个失望的感受，因为这才是他的原生情绪，我们说最原始的那些情绪。这个原始的情绪我们在表达的时候，爸妈啊在这个表达帮孩子在言语化的这个意识，就是说他的情绪意识化的时候啊，言语化就是要意识化，意识化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不光光要说他的情绪，还要说他的原因。我们可以说，一方面你因为爸爸不给你玩手机游戏，你对爸爸是非常失望的，另外一方面你对那个不给你玩游戏的那个原因，考试没有考好，有一部分你对自己也是很失望的。 所以这两个失望加在一起啊，对你来说很难承受。爸爸看到，所以你发火了啊，就这么简单。那讲完以后啊，我们不是说要帮这个孩子去解决他这个情绪，孩子的情绪是不需要我们来解决的，孩子的情绪是要他自己去调节的。所以我们刚才做的或者讲的那段话起到什么作用呢？起到一个带头的作用，起到一个策领提纲的作用，让孩子用着这样的一种模式慢慢的去理解自己。当孩子理解自己，哦，我是因为这个而生气的，可得知道应该道理了。啊，这个孩子慢慢的就会发现，他就自我会慢慢的调节过来。时间一长，孩子他不需要你说，他内部就有一个自发性的机制开始运作，去理解、去解释、去接受他的那些情绪了。就孩子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么严格的，或者说这么充满期待的去帮助孩子，甚至这么多的家长，我看在群里面有100多个家长啊，我们说来听来学习，我们教育孩子只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当孩子长大了以后，他能够独自的在这个残酷的社会上能够好好的生存下去。我们给他的是一个什么技能，而不是去帮他处理这个结果。所以各位家长，在跟孩子之间的相处，特别是在情绪上，我们一定要秉持一个态度，我们要温柔的，但是我们要坚持着用我们认为对的方法去引导孩子。就比如这个情绪，就是要温柔的，但是要带坚持的告诉他，我理解到的是什么，你反映出来的是什么，这就够了。特别是对大的孩子，有很多家长就是以前也有家长听了这个课啊，以前我也到外面去讲过这部分内容，听了这个课说，胡老师，我完全掌握了这个，我现在就是把你那套先用起来，用完了以后，我再把我自己那一套人生的大哲理马上跟进，啊，这样我的孩子就能够完全的去接受了。那这个呢，也可能对他的孩子有用，也可能对一部分孩子有用，但我想，孩子需要我们父母给他的，不光光是后面的那一套教唆型的人生哲理。而孩子需要的是我们给予他们的理解和方式方法。所以抛开孩子说啊，我们成人也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也有恐惧，我们害怕啊，我们怕什么？怕我们自己发火，怕我们愤怒啊，有的人是非常怕自己愤怒的，怕自己伤心了，很担心自己去嫉妒别人，我们怕会沮丧，我们也担心自己在面对孩子的各种各样的情绪反应时候啊，我们会不知所措。甚至大部分的父母，我们非常的害怕去面对孩子的负面情绪。这里我重复说一句，我们大部分父母都非常害怕去面对孩子的负面情绪。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啊，其实反过来说，我们的孩子通过他们的负面情绪控制了我们。这怎么来理解呢？举个例子啊，有很多的这个爸妈妈是吧，我们看到孩子哭，第一反应是什么？哎呦，你怎么这么伤心啦？好啦，你不要哭啦，你看那边有个小鸟，有，你看那边有个气球，你看多好看，那气球都哭啦，怎么还哭啊？ 你是男子汉啊，不要哭了，哦哟，只知道哭，只知道哭啊，这个过程有可能就是这样。所以这可能代表了我们家长怎么样的一种体验，这个孩子的哭啊，让我们孩子越哭越让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帮孩子去解决他的这个负面情感。当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最重要的人的时候，我们会体验到的感受是无力无助感。无力和无助感恰恰是家长面对孩子的时候最难以耐受的情感，所以反过来我们会变得焦虑，然后我们会变得愤怒。所以我们看大部分孩子这个在学校里碰到不好的事情，是吧，我今天被某某某打累什么啊，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很受不了了，怎么打你的，打你哪里了，你有没有打还，什么你没有打还，你应该打还然后去告老师嘛，怎么怎么，哦，我只是举个例子啊，不是说这个方法是对的啊。但其实我们说，如果说这个家长他是可以接受或者容纳来自于孩子的负面情感的话，有可能他会怎么表达呢？他可能会说，哦，今天你被同学打了，你觉得很难受，或者你觉得更难以承受的是你觉得非常的委屈，你能谈谈吗，或者你跟爸爸或者跟妈妈说说吧，然后就听孩子讲。哦，当孩子把这些内容讲的时候，他一边在讲，我们一边嗯嗯啊啊就听着，因为我们能耐受得住啊。然后当孩子讲到一些他没有办法翻译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去理解他，帮他翻译出来。在这之后，有可能我们不做任何反应，孩子当他讲完了、宣泄完了、整理完了、组织完了之后，孩子他自己竟然会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他会有一些新的行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跟他去讨论我们该怎么做了。这代表的什么？这代表着爸爸妈妈更关心你的体验，大于关心爸爸妈妈自己的体验。这会让孩子感受到来自于你们家长，我们家长对于孩子真正的爱。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个人的理解啊，我的个人的理解。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方法能够去理解我们自己的孩子，处理我们孩子的问题啊。但是大家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参考，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可以参考进去。所以啊，我们讲到这个孩子的情绪的时候啊，其实我们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啊，他的情绪就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啊，他比较抑制他的情感，有的孩子呢，他更善于去表达他自己的情感。抑制自己的情感呢，有很多种可能性啊，有两种比较典型的。第一种就是呢，这个孩子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意识到他自己的情绪，所以他没有办法表达出来。那这部分孩子啊，我们说他表达的时候就很有意思了。比如说大家可能也听说过抽动症，我们说有的孩子啊，他就是脸啊或者嘴巴啊，动发动发的啊。我们说这种抽动症，它是一种转换性症状。什么叫转换性症状呢？它就是把自己内在的负面的情绪体验，他自己没有办法处理，但这些情绪体验啊，它也是一种能量，它还是得寻求方式方法来宣泄。那怎么宣泄呢？它通过非常潜移默化的方式转移到了我们的躯体上，让我们的躯体反复的抽动来宣泄它焦虑所产生的那种情绪能量，叫生物能。那我们说这是没有意识到。还有一种孩子呢，就是他意识到他自己很难受啊，比如说他很不舒服、很沮丧、很委屈。那这样的孩子呢，我们说他不表达，是因为他在内部已经处理过了一遍了。 啊，当然，作为这样的孩子呢，我们父母的方式方法就可能需要去改变了。我们需要在行动上去让孩子体验到我们对他的关注。比如说，孩子难受的时候，是吧？我们给他摸摸他的手啊，给他的手臂按摩一下，轻轻的爱抚他的头啊，用类似的这个孩子适合的方式方法去表达我们对他情绪情感的那种外泄啊，就我们帮他翻译出来。好，那善于在这个在行动中表达情绪的孩子呢，也有好几种。有一种呢，就是这个孩子，比如说啊，我治疗室就有个孩子，在我这里可能一两年了。他来的时候他有个习惯，他每次进我这个门的时候，他都要去踢一下我那个门的门框，然后他再告诉在脑海中啊，要告诉自己这是不对的，我不应该踢，我这么踢很傻啊。所以呢，我们怎么去理解这样的孩子的一种情感反应呢？可以潜在的就是非常浅显的啊，我们可以理解成他不是特别愿意到这儿来，所以他讨厌这个地方，他要踢一下，崩的一下。这踢就是什么，我讨厌这个地方，我就要攻击这个地方啊。但是他没有办法表达，他用言语没有办法言语化啊，所以他踢一下。但是呢，他另外的那个，我们说啊，他的规则，他的道德感又马上出现，然后开始谴责他。那我们想，对于这样的孩子来说，其实他的内在是非常痛苦的。他一方面他有一些情绪没办法表达，他要行动出来；另外一方面，他的大脑又因为他这个行动而对他进行了深刻的谴责，他又产生了自责和内疚的感觉。所以光这个门框就让这个孩子这么痛苦，可想而知他在现实的生活中，他在学校里面会遇到多大的痛苦体验。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孩子，我们觉得孩子有时候很简单，其实啊，孩子跟我们是一样的，啊，只是孩子会发展，孩子会变得更完，孩子会变得更完整，但作为我们家长，有可能我们就已经固化了，啊，固化了，我们只能通过这个学习意识层面的改变，来慢慢的改变我们的人格的整合状态。好，因为啊时间也不多了啊，时间不多了，我刚才插进了一些这个话啊，今天讲一下这个后面的。我们说处理儿童的一些情绪啊，他们的家长啊，我们帮助孩子来处理他的情绪，或者说协助孩子来理解自己的情绪，有几个基本的原则。基本的原则总共有三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把家长自己与孩子的行为及情绪分离开来。什么意思呢？我来解释一下。当孩子的行为引起家长的反应的时候，一些语言会自然而然的涌到我们家长的嘴边。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心理的防御机制啊，要启动了啊。防御机制啊，我就不解释了，就是大致的意思，就是我们自发性的一些反应啊，自发性的一些反应，我们感觉到孩子这个羞辱我们了，藐视我们了，或者说攻击我们了，或者说无视我们了，这个时候我们的愤怒啊，我们的反羞辱啊，这些言语叭叭叭就出来了啊，这就是一个防御机制啊。第二个，生气的时候啊，我们不要说出最先闯入我们脑海的那些话，否则一定是在什么否定伤害反过来攻击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的家长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什么，我们的大脑和我们的嘴巴需要稍微的慢一拍。慢一拍来干嘛呢？慢一拍来想想之前我跟大家讲的那些内容，我们怎么去容纳孩子的情感，反过来我们怎么帮我们的孩子解释他现在的反应。第三个， 当我们的想法对孩子的行为做出评价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并非来自于孩子，而是来自我们自己对孩子的行为和解释。那这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我们应该做的那些事情。好，当我们啊家长看到孩子在发泄情绪的时候，我们家长会感到不安，或者说愤怒、惊慌，这些反应都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需要去让他渐渐平复下来。当孩子哭泣、生气，或是他在发泄情绪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急于让孩子，就是帮着孩子啊去脱离他的这个情绪的漩涡，将孩子的注意力从伤害或沮丧中转移开，或者说什么弥补孩子的失望，或弱化孩子引发孩子这些情绪的这问题的严重性。这些之前的这我们说这些反应啊，都是我们家长对于孩子的情绪做出的反应，而不是孩子自己的感受，跟孩子是没有关系的。是我们看到孩子在地上打滚撒泼，我们受不了了，我们其实没有想着怎么去帮孩子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样的方式方法太急于去解决现在孩子这个情绪外显的这个行为的方式方法，不利于培养孩子的性格整合，以及孩子面对困难和解决困难的能力。我们想要帮助孩子掌握这些能力的话，掌握这些本领的话，首先我们自己要学会如何去耐受来自于孩子的什么情感风暴，是吧？叫风暴。有时候我也受不了，我在这说的这个有模有样，我自己在家带孩子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受不了啊，所以大家要看情况来，看情况来。好，所以第一个原则就是把我们的情绪体验跟孩子的情绪体验要分开啊，然后我们要专注于孩子的情绪体验，帮他去解释，帮他去言语化啊，就像我刚才讲的。那原则二是什么呢？我们要鼓励孩子去表达情绪，而不是压制或者阻止或者任由什么孩子的情绪乱发泄，就是你不要压抑，也不要阻止，但是呢，也不能让他过度的泛滥。有些小孩他闹闹闹，他有很假的啦。有的小孩他在哭的时候，他捂住眼睛是吧？看你很关切的看着他的时候，哎呀，哭得很凶。你稍微头一扭，他手里缝一针，手里缝一张，眼睛一看你，是吧？他就哎呀，哭得更凶了，或者怎么样？有一些是带有一些表演性的啊，功能性的，让我们家长不舒服的功能。所以啊，这个时候我们要什么？要充分的待在孩子的身边，就是充分的要耐受住孩子这种感受。我们用言语表达情感，然后就是不要让孩子什么去抹杀他自己的这种感受，比如说自责啊、内疚啊、嫉妒啊。比如说他很嫉妒别人有新的玩具啊，他没有啊，我们就可以说，哎呦，他有了新玩具，然后你没有，你是不是心里感觉到很嫉妒啊？什么什么，是吧？然后这种嫉妒上面是不是让你自己觉得你自己很可怜啊？是的，我觉得我很可怜，什么什么。然后孩子就会讲啊，啊，凭什么人家有什么，人家有什么？然后你再反应了，你觉得很不公平，然后让你觉得很愤怒，对不对？然后孩子又会说了，那这个时候啊，孩子就把他的这种感受啊意识化，孩子就把他的这种感受就意识化了。啊，意识化的作用是让他能够组织他自己，让他自己变得更完整，让他以后出现的事情以后，他就会意识到，哦，我是嫉妒了，哦，我是自责嘞，这是因为我自责了，这是因为我内疚了，然后我没有办法处理自责和内疚，然后我愤怒了。哦，你那孩子如果能达到这样的状态的话，我们往往说他在现实的社会中的生存的这个质量，生活的质量会比别人要高，因为他就是别人口中所说的，比如说情商高啊，情绪能力强啊， 处理情绪的能力这个比较厉害啊，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外在给人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就朋友，如果你的朋友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会给你什么感受？他很稳定啊，他不会崩的一下然后崩的一下就很难受啊，他不会的，他相对来说他是非常稳定的。那这样的稳定的人，人们都愿意跟他们在一起，因为什么？因为他们给人安全感。好，第三个原则啊，处理情绪而不是处理孩子遇到的事件，避免啊我们去问为什么，因为为什么会给孩子增加难题。就当我们在倾听啊受困扰的这个孩子的诉求的时候，我们需要跟他们一起去讨论，讨论什么？讨论他的情绪体验。往往有的家长会问孩子，你为什么会感到伤心啊？你为什么会感到难过？你为什么？你为什么？孩子都懵了，他完全毫无头绪啊，因为他之前没有经过我们家长的翻译啊，他这个神经元他没连在一起的。所以一个孩子他没有这个经验，他不知道这个知识，他就不知道如何去理解或者说去反省自己刚才之前的那种感受，所以他没有答案。所以如果我们大人，这里很重要，知道问题的答案，我们尽量避免去问。比如说大人又问了啊，你知道你昨天晚上几点钟回家的吗？或者说是到底是谁摔破了这盏灯，是吧？家里就一个孩子，你爱人出差了，这盏灯就是明显就是他摔坏的。哦，这种问题就是我们说其实它是已经是一个什么劈头盖脸的骂的一个开始了，暴风雨前的这个乌云啊已经笼罩过来了啊，所以这些对孩子来说都是带有很不信任或者带有那种陷阱味道的语气，就好像我们在诱惑着这个孩子撒谎。哦，家里已经这样了，你就这个事儿就明摆的就是这样了，我们还要这样的问，就这个对孩子来说其实是不公平的啊，所以我们就直接的、明确的，给出孩子这个结论，说什么时候你把这个灯打坏了？怎么打坏的？你应该跟爸爸妈妈说，啊，就类似的，就我们想讲的这个目的啊，直接反馈给孩子，这会让孩子有很多的确定性，啊，有很多的规则树立在他的身边，而不是他要去猜，哎，我是要撒谎吗？完蛋了，我要撒完谎以后我要被狠狠的打一顿。我是要说实话吗？我不知道这个实话的后果是什么。啊，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直接就可以告诉他一步一步的。这时候这个孩子啊，以后碰到这种事情他就有一个规范可以去遵循。所以我们这些行为都是为了长期培养孩子的一种态度感受或者人格状态，而不是解决今天当下发生的问题。所以我们给孩子一些什么非常直接的反应，比如说，哎呀，你今天看起来好像很疲倦啊，或者说我留意到，就是当我提到你的这个要去数学竞赛了，你好像眉头紧紧皱着，是吧？然后呢你就把这话放一半，是吧？你把看到的东西放一半，然后看他有什么反应。孩子可能会跟你讲，比如说，哎呀，我是很焦虑啊，怎么怎么怎么，哎，就让他多说一点，是吧？当他把这些负面的情感言语化的时候，我们动力学就精神分析啊，就是心理治疗有个精神分析，就认为他把内在的负面情感已经宣泄了一部分。当我们把内在的负面情感宣泄掉一部分的时候，我们整个人就会变得更轻松。当我们变得轻松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刚才那些困难的问题，那些困难的问题将有可能不再是那么困难的问题， 而是我们可以想办法去解决的问题了，甚至是孩子自己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了。好，这个我今天超了4分钟时间，很抱歉啊。这个我今天的这个分享啊，我们就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好吧？谢谢大家的这个聆听啊，谢谢。